身，是吧？这是他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知道，我们做父亲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女以后能够长大，成为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健康、幸福、快乐。这是每一个做父亲的一种本能，一种父爱。我们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弟兄，有的即将成为父亲，我恭喜你们。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父亲，知道我们好多从国内来的，我们的父亲都已经进入了高龄，他们也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祝福他们节日快乐。在我们自己作为父亲的，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怎样去教育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他时时刻刻只要我们信靠他，相信他，他是时时刻刻会看过我们，他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所求的，在他神的旨意里。所以我们今天献上第一首诗歌，是耶和华祝福满满，把赞美献给我们的父神。 我希望我的孩子健康成长。我记得我很早以前读过一首诗，我们古代很多诗人他们都写过示儿诗，就希望他们的儿子子女长大以后成才。我知道陆游写过这种很著名的示儿诗，苏东坡也写过一首，他是这样赠给他的儿子，他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望此子愚且钝，无灾无难到共庆。你知道他说哎呀，无灾无难很平安到共庆，还是要升官发财。这是世人的眼里看，因为苏东坡他一生遭受很多的辩驳，他自视很清高，他也很聪明，他得罪了改革派的王安石，保守派的司马光，他的一生都很不得志。但是他希望他的儿子是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说 一个人一生中健康平安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用天上的飞鸟跟野地的花来做比喻，因为我们知道天上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他从来不为他的吃什么发愁，何况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他一切都会看顾。只要我们有一颗信他的心，我们的神让我们一无所缺。也许在世人眼里看来很有钱，很高的地位，也许是很成功，在神的眼里看来，只要是为神所用的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第二首诗歌是靠近护神怀中。 跟前，或者在怀中，我们就得能力，他是罪恶远离我们，我们得平安，得自由释放。我感谢我们的主。但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希望跟父亲一起来欢度这个节日。上个星期春树跟我一样交通，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因为每个父亲节都是主日。陈叔他高龄的父亲90多岁，他也很想跟他父亲在一起能够过一个父亲节，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在父亲的家中，我们最高的父亲，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来和父亲在一起，所以他心里也有一种不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更高的父亲都会看顾我们，他还会照顾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好，大家再站起来，再唱最后一遍，靠近父神怀中。
去年好像父亲节的时候 ，Grace 还没有生嘛哈。不知道王挺去年，陈耀波去年，他女儿什么时候生的，我就不大记得了。但我们中间还有准父亲哈，至少洛威啊，现在离准父亲，还有贾光耀啊，即将这个胎儿就要生产了。我们真的在一起，在父神的面前，我们同欢喜快乐，祝贺每一位做父亲的。今天都特别的喜乐，我自己本身今天早上来到这边，刚好在摆设饼杯的时候，一件让我非常喜乐的事情，我们的小 Jessica 咚咚跑到我的面前来，就在这里，我在这里都没看到，看着我，爷爷，早，新的衣服，穿的新的鞋子，你好漂亮啊！想完了以后呢，他忽然想起你，好过来哈。爷爷父亲节快乐！就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父亲节的快乐。那刚才有观众也讲，我自己的父亲哈、啊，在一九十几岁就在蒙特帕那边。当然我今天没办法去，原来应该也可以晚上去的，但是呢，我的儿子就要我跟他一起过父亲节，所以上有老下有小哈、啊。那我就礼拜四哈、啊，趁着有时间，我就过去跟我父亲一起吃饭，跟小阿姨一起过去。那今天我就不过去了。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有每一个都有这么爱我们的父亲，我们因着有这个父亲来从临头的感恩，你们在天上你们更爱我们的父亲，若是没有这位父亲，我们地上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亲生的父亲，因为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我们的父亲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总是这样想，没有父亲就没有我，但你没想过我们父亲的生命是谁给的，若是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就不会再有父亲，然后他父亲又有父亲，又有父亲，要追溯上去，最后你知道这个奇妙的生命的来源起头是我们创造万物的神，你就每次想到我们的父亲的时候，你要真的把一切的感恩献给你的父神。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在我们在座有一位谭月红的父亲，昨天晚上相信接受了。这位耶稣成为他自己的天父，我们特别的为他用不错，谭立新现在是我们的弟兄了哈。礼拜二刚刚到，昨天晚上孙武玉红带着他去到袁志明的布道会，在那边蒙恩得救，因为昨天已经都印出来了，前几天这个小兵礼拜五每次跟我打了以后，我都是礼拜天，我都尽量等到差不多是8点8、9点，大概没什么其他的事儿了，我就去印了哈。就刚刚9点多钟刚刚印出来，刚刚还是烫的呢。玉红打电话来说他爸爸得救了，那我也来不及写了，我就在这边报告，真的感谢神。马太福音第十章说：“你们若在人的面前认我，我就在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你；你们若不在人世人的面前认我。”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怎么样认，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这位天上的父成为我们阿爸父神，何等的有福，何等的喜乐！我也真的是感谢神。昨天借着圣母玉红的星期六，因着袁志明弟兄的布道会，我们去参加，我真的感谢神，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为了他的家人，为了传福音的心。我也顺便的交通，当然。袁志明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来到Urban有3天的时间，5、6日啊。然后我也有一些弟兄们在上周就跟我讲，他说下周也许礼拜五就不能来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是听袁志明的布道会啊。我说你如果有福音朋友的话，你带着去。但是呢，我在神面前我自己的看见是说，我们一起的聚会，我们应当彼此弟兄姊妹同来配搭来服侍。若是我们没有聚会，可以安心的去。若是我们自己有聚会，就应该来到我们自己的聚会的当中，彼此的配搭，是一同关心，一同有交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看见。袁志明弟兄常常来，那就不要说袁弟兄来了，那一下林三刚弟兄就来了，这个或者是沈保罗弟兄，或者是洪秉成弟兄，或者是许许多这个张小道弟兄，他们都常常来到南加都是非常非常蒙神的祝福。很多弟兄姊妹在外头的跟我讲，哎呀，我在这边都没有这么多的好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经常有信息的释放。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么多好的 讲员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自己的聚会，我们仍然以自己的聚会为主。特别是现在有许许多多的 CD、DVD 都可以去索取的，你可以在家中，你有渴慕。我不说弟兄姐妹渴慕不好，但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原则，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我跟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交通，每一周我在家里面都收到许许多，因为教会根据在我们家里面。各个教会财团机构来的这些不知道有多少 flyer， 那我如果去整天赶这些聚会的话，我聚会都不要聚了，我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们不是我们不渴慕弟兄姊妹，若是今天在 San Diego， 明天在 San Jose， 那你都去吗？明天在 Los Angeles， 你如果带着渴慕的心，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教会啊讲得多好多好，那我常常为这位弟兄姐妹们祷告，你真的得着了吗？你去听了一个信息，你真的再回到你自己的聚会的当中，对于弟兄姐妹有更多的造就帮助。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彼此的配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该放下放下，但是你真的带着慕道朋友去，我们感谢主，你真的有这样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我感谢主，这位弟兄我跟他交通，他礼拜五去好好来到聚会，真的带着愿意的心，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一同寻求。但是这是我自己跟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若是我神愿意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一同互相的服侍配搭，服侍这位神。要不然的话，我们在二万只要一个教会就好了。但是呢，这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在这些美学交通。那刚才也甚至是非常的奇妙，李怀中在领诗的时候，他刚才就提到天上的鸟，地上的花。今天借着我要所要交通的一开始我有这张的图片，是我们家里面也是非常奇妙神的带领。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就有几只鸟在我们家那个，我们那客厅，我想来到我们家中，就你们都知道，我们那客厅有个这个长的一个落地门，那个外面从那里掉了一盆这个一盆这个花草，所以呢，这花草前一阵子，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就有很多鸟在那飞，那查一说，哎，是不是鸟？是不是开始看什么回事？一看筑了个小巢，然后慢慢，我就听到有什么。小鸟就出来了，所以我常常就扒那个头上去看。所以那次呢，我没有想到要照相。所以在隔一阵子，我再去看，哎，怎么没有声音呢？再去一看呢，这鸟巢怎么样？空了。这个灯稍微再暗一下好了，没关系，待会儿我再打开，好像比较看得清楚。因为这个图片是我自己照的，不是后面就当成小兵后面来照的，我在那专家来了。OK， 谢谢。这是空着的时候啊，我爬了一凳子爬上去照，照完以后我就想说啊，留在这里做纪念。没想到大概过了两个礼拜，那个鸟又来了。他说：“我说难道是又要有小鸟了吗？”所以我就上去看看，结果一看，下面第二张，真的有几个鸟的蛋在那个地方，小小的。哎，我就好高兴，我这次想到，我赶快再去拍了，我就拿了一个摄像机去把这几个鸟的蛋拍下来。然后呢，这个鸟啊。我不知道是公鸟还是母鸟，我想应该是母鸟啊，常常来就坐在这个鸟的这个上面，这个蛋的上面。但是我每次要去拍的时候，那鸟就给吓跑了，所以我也不敢去惊动它，所以我就没办法拍到那个母鸟在孵小蛋的那个镜头，没办法拍照。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过了一阵子呢，小鸟出来，你看这个是小鸟的嘴巴啊，至少有三只，这边还有一只，有三只。我看到那个鸟常常回来哈，回来站在那个鸟笼上，在那个鸟巢上面喂它们哈，我就把它赶回去，趁着鸟飞的时候就赶快拍了一下。然后呢，再下一张，隔了一阵子呢，这鸟就慢慢的长大了，这是眼睛，这是一只眼睛哈，这是小嘴。再下面一张，啊，这是长得更大了，这是一张在那边，它也看着我哈，我也看着它，我就拍了。再来，啊，这还是两只，这里一只哈，这里一只。两只就越来越大啊！我经常去打搅它们啊，因为还小，它们也不会飞，就看着我哈，也有就受到惊吓，但是我就因为有这个闪光灯嘛哈，就闪一下闪一下就拍下来。那么再下一张，这样就比较更大一点，我拍的甚至比较近一点的啊。那这里呢，我就赶快拍了，补了一个镜头的这个，这应该是公鸟，为什么知道是公鸟呢？哈，因为那个羽毛啊，前面是红色的，很漂亮，都是公的比较漂亮啊。对不起啊，姐妹们， 因为老师比较比较黑不拉渣的，其实陈阿姨看，陈阿姨很，她很 enjoy， 因为她在那边我们家那个洗菜那个做饭那个窗户啊，就正对着这个，因为她上面一看那个老鱼，她那赶快回来了，我就赶快一下过来，刚好这一次拍到了一张啊，她站在地上，这个小鸟就在这个下面，她在上面等于在守望你一样啊，而她每一次来啊，她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下面一张，我看看，就是在那个屋檐上面哈。在那边守望，那怕有别的鸟哈，来攻击他的小 baby 哈，在那边很紧张的样子。但是呢，没想到我们这边人哦，站在那个地方，你给拍下来了。所以我常常我在拍的时候，常常你看，我们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哈，但是天父怎么样，他在暗中查看我们，对不对？啊，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今天这个鸟，他以为他很神气。他可以在那边守卫，他可以帮，他可以保护他的小鸟，所以他真下在屋檐上，一下在这个花子上面。但是没想到呢，人比他大多了，对不对？人要做什么，就怎么样，就可以拍他，去骚扰他。所以你看，这个人鸟的无知，也代表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无知、那个幼稚啊。好，再下一张，啊，你看到这个鸟来了哈，是在喂它。啊，这个小鸟在里面，他把那个这一张就是下面几张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哈，大师。这个刘小兵帮我拍的，有一次啊，礼拜天，就是前几个礼拜礼拜天，我去特别请刘小兵说，你把你的照相机带着哈，你来帮我拍几张照，因为那时候小鸟我知道还在里头，我就帮他拍了。所以他那天礼拜天下午帮我把东西卸完以后呢，就拍个椅子上，在那边等着，结果真的他那个照相机是比较好，他可以远一点，然后那个鸟就过来了。如果是我那个小照相机，我就跑得很近才能拍，但他老早就飞掉，所以我从来没办法照到这个喂小鸟的这个镜头。那天呢，他把拍下来，下面还有一张，啊，这张你看，小鸟是张着口。刚刚那一张是这个公鸟，这为什么是公鸟？你看这羽毛是红的哈，啊，这个地方胸前面都是红的。它那个嘴哈，啊，嘴尖子伸到前面一张，它伸到这个嘴里头去了，你看看，啊，把那个插的捕来的小食物啊，哈，啊，好好的在喂它的小鸟啊。下一张。拍一张，啊，他在这边，这几个小鸟，叽叽叽嗷嗷待哺，这个真的叫做嗷嗷待哺啊！这些小鸟，哎呀，我当我看到这几个镜头的时候，我真是想到怎么样，天父何等！所以刚才李凡都说教宗的，我们的鸟什么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我在仓里面，你有看到一个小鸟有盖着大仓库的有没有？没有的，但是遍地都是它的。我常常看到我们家的小鸟在那，我们家差不多都是水泥地，就那一点点的小花圃。哎，鸟就这么一点点地方，这边几棵树，在那边蹦啊跳啊，就到处在那找东西吃，遍地都是它的。弟兄姊妹，小鸟神就眷顾，何况我们？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会不顾我们？我常常讲，我们的心太大，我们的欲望太强，我们要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满足，所以我们才有各种各样的难处。若是我每天起来按照创世纪里面说神的那个创造遍地都是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不满足？我们有什么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小鸟刚刚生出来，这是公鸟，就到处去接收，它一喂完以后马上就走了，隔个十几分钟又回来一次。所以我每次在那边等了半天，它刚刚回来，我刚刚拍，它看到我，它就马上就走了。那小兵是可以远一点，啊，把这镜头拉得很近啊，拍下来这个三张。我告诉各位，这是礼拜天拍的。礼拜一母鸟不在的时候，我在房子再去看一看，一只鸟都没有，又回到空巢，现在还是空的。然后在那边祷告，希望哪一天又回来了。他们知道，好，麻烦那个灯开一下吧。他们真知道这里有一个巢，我也不知道这个回来是原来的那一对公鸟母鸟，还是说又有他们的朋友亲戚哈。知道了，也非常知道。你看到没？鸟从来没走错的。它飞出去，它知道到时候回来，它知道这个小鸟在什么地方。父神，奇妙！你想到这些创造，我们怎么能够不服敬拜、就拜我们的神？我把这个几个镜头借着今天的父亲节，我想，真的，我们天上的父神何等的爱我们。哎，刚才那个圣灵的带领，刚刚李怀东，他也不知道我今天要放这个养鸟的，这个生鸟的这个镜头，但是真是让我们再一次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 思想，神何等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们一切要不是为了我，每一点都给我们。然后立功，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你创造了我们，你也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父怀中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自己的爱释放了我们，你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天天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宝血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到父神的怀中，我们来就近你，得着一切的属天的丰盛，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在这多灾多难的世上，靠着你的能力，我们能够行走。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不止让我们有肉身的父亲，你也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成为我们子女的父亲。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在战惊恐惧，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来到你的面前认你为我们的父，多少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喜怒爱好，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亏欠，但是主，你爱我们，是你寻找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做父亲的，说我们心中有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在你自己的恩高的教训里面，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叫你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成为你自己恩典的见证，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跟弟兄姐妹有些的交通，还是讲到我们做父亲的应该传什么给我们的子女。那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完全把它打出来，但是我想我一边讲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太大。今天我在这边让整理礼杯的时候，Uncle Richard 吴老弟兄就来跟我讲，他说陈弟兄今天你讲到是父亲节，他说父亲节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做父亲来讲，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啊，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特别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世界里又试探诱惑啊，发过了我们，在我们特别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周围，无论他在学校无论他在家中，无论他在这个邻居他的朋友们的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哪怕是他坐在他的书桌面前，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什么 computer。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好好的，我们也静下我们的心，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能来学习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能来学习如何把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代一代的子女们，能够靠神的恩典，把神的正道传递下去。所以我们一同来，当我在神的面前在寻找的时候，借着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撒母耳记非常非常的重要。撒母耳记特别是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的五个人物，但是呢有两种对比，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哪五个人物。第一个两个人物是何伯尼和菲尼哈，他的对比跟比较跟撒母耳记比较，那何伯尼这菲尼哈到底是什么人？我想有姐妹或者刚刚问的那些根本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就要一些经文在这边，待会我们一同来读。那我这边先大纲先写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段，那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做祭司啊，这是这一段的经节。那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讲到两个祭司的这个儿子的他的恶行。那第四章的十节和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攻打战败。然后呢，约柜都被掳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亡了。这个是何伯尼跟菲尼哈他们的大概的一生啊。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我们都有圣经哈，都有圣经。后面会不会比较暗？那个麻烦跟那个于伟明再把灯再开好，可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段。在那里都有找到了啊，圣经不熟的或者朋友们旁边的弟兄们帮他翻译一下。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 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这一个先把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先讲出来，他们是做什么的。这是两个赫伯尼菲尼哈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是在耶和华的祭司。那么第二章12到17节，这两个祭司怎么样呢？两个祭司，所以我就很快的念一下，比较多一点。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赫伯尼菲尼哈，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代百夫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了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又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遇水一取去取肉。仆人就说，你遇水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的，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都清楚了哈，这是在做什么哈？这两个孩子虽然是做祭司，但是却是这样子的恶行，眼中没有神，不敬畏神，藐视神，藐视神的祭物，当作一个工作在做。原谅我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是什么？远远胜过我们做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在暗中查看，神都清楚。在下面，在第4章第10到11节，讲到两个儿子的结局。第4章10到11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分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菲尼哈都被杀了，这是他们的结局，战败被杀了。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神借着提摩太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可以说是对这赫伯尼、菲尼哈两人的总结。提摩太前书，当我在读到他们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啊，你借着新约在哪里向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知道每一件事情神都在向我们说话啊。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5节，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敬虔得力的人，这个就是什么？何伯尼菲尼哈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有没有得力啊？他们以为他们很敬虔，做祭司还不敬虔吗？祭司是侍立在耶和华约柜面前侍奉的，要点灯的，要剪油，剪油的油芯子的啊，要擦亮舞台的，要取掉灰的啊，他们要做这些事情，侍立的。但是呢，他们以这样子的以为很敬虔的，成为他们得力的门路。怎么样？人家送来的肉，他们就先取回去了，人家献祭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他不让人家先去烧，不让你去烤，你先给了这些祭司来，让他们来处理。这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什么？罪大恶极，贪婪。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这边就讲到贪婪，下面讲到知足，怎么样？讲到敬虔的心，就是大力。所有会讲到这一段，就是要把前面讲，不然有个敬虔，我们就可以得力，代表是神的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要时时刻刻很当心，许许多多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占领的主义，不是在神的家中，就是强取豪夺，在世上争取不到的，到了神的家中，借着服侍，啊，可以成自己的私欲，求神怜悯，神都知道。这是赫伯尼菲尼哈写的简介。下面呢，讲到撒母耳。何伯尼菲尼哈比较撒母耳，撒母耳的经文，撒母耳上第1章11节，撒母耳还没有出生，没有成型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母亲哈拿在神面前就是祷告，若是我这个怀孕的话，我把这个儿子怎么样？那个奉献给神。第1章19到20节，哈拿后来怀孕，在腹中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从此出生来。2章11到18、19节，撒母耳在神面前的侍奉。2章21到26节，但是他在神的面前长大，神跟人都喜爱他， 第三章四到十节，神四次呼唤沙漠，你在哪里？沙漠，沙漠，神四次呼唤。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神与沙漠同在，并为先知。这是几个大纲，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是讲到哈拿，她因为没有怀孕，她的心里愁苦，就痛哭啊。第十节，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说，许愿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他还没有成亲，还没有被怀孕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将他归给神。然后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次日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回到家里，与利加拿和其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第二章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他在神前侍奉。十八节、十九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伯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是都是讲到撒母耳从小就侍奉神，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二章二十一。讲到耶和华的长大，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就讲到耶和华在神的面前，撒母耳在神的面前长大，神跟人都是那样子的喜爱他。然后因着他在神的面前，神喜爱他。他在做耶和华面前在服侍的时候，在夜里神亲自的怎么样呼叫他，撒母耳，撒母耳。所以这是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我就不多念。但第十节我要念一下，耶和华又来，前面就讲到他一次一次的呼喊撒母耳，那么到第四次，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喊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神何等的喜爱他，弟兄姊妹，都是神向我们说话一次，呼唤我们一次，何等的有福！撒母耳蒙神眷顾，最后撒母耳成为先知，一生来服侍神。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撒母耳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是被立为先知的。撒母耳在做先知的时候，在做先知之前，他在耶和华神面前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啊，这个何伯尼跟何伯尼菲尼哈还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借着这个何伯尼菲尼哈，他所说看见的时候领受到的。因此你知道了，弟兄姊妹，在撒母耳的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撒母耳记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是我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学习的，特别是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常常借着这节圣经帮助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了，看到我们一同来念一念好不好？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蹄。”这句话，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蒙恩得救一段时日，你应该差不多都能够耳熟能详。但是你当你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你看到撒母耳从小的时候，他在那样子的环境，接着何伯尼菲尼哈在神面前天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让撒母耳心中看到什么？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因为即使作为一个祭司，他是献祭的，但是他如果是不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他是邪女，是何等的可悲！顺从圣徒什么供养的自由，这个供养的自由要来献给神的。你看这个何况的声音，还把他欠进去了，还不让人家去怎么样，先去烧，让那个自由出来。因为你烧了这个这祭物以后，你们这最好的那个部分怎么样，那个油脂嘛滴下来，全下来的。但是呢，谁要我们什么顺从神供养的自由？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了，第一个我们是听从了，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顺从了，然后呢，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受尽归于主。为什么我们要受尽？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这是父神的吩咐。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没有其他第二条路。神没有给第二条方法说你们可以得救，你只要信了就可以得救。他说你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这就是我什么听命胜于献祭。你把最好的给神，神不要。根本不听他的话，你的儿女们来到你来回来了，看你带一大堆的礼物，但丢了以后就走，或者你像他说的都不听，站着也不听，把你气得烂死。你说你喜悦吗？我想做父母亲的，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但是他说的听你的话，顺服你，胜过一切，你的心和人的心，这是沙漠，他在神面前的学习跟光景。好了，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就要讲到。以利跟以利加拿这两个对比，以利以利加拿是谁呢？就是讲到做父亲的，以利是那个何伯利丁尼哈的父亲，以利加拿是谁呢？是撒母耳的父亲。所以今天父亲节，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下一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所带出来的孩子，差别多么的大。这两个比较，以利，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以利做祭司。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二十七到三十，以利年老，众目而止。三章一到二节、十二十八节，照常过日，眼目昏花，神的言语稀少，神不跟以利讲话。那个神不跟以利讲话，神不跟以利讲话，他跟谁讲话？他跟谁讲话？撒母耳讲话，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把你放掉的时候，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悲。我们家神的名字真的不能轻忽，特别是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我把我们中间更多神的仆人能够兴起来，那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对的光景。第四章十四到十八节，儿子战死，约柜被掳，他是一个祭司，祭司是看管约柜的，服侍约柜的，约柜都被掳走了，你在做什么？你在神的面前那个亏欠，不愿不顾神的责备跟警告。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儿媳妇难产死亡，家破人亡。神的荣耀受损，失去了神的同在，这是以利的一生。我们来看一看，望就刚刚那些经节，第一章第九节，回到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他们在食帛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坐在那儿。祭司以利讲到他的职分，他是祭司。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听到他的儿子前面讲到这个两个哈，这个和伯尼菲尼哈这两个儿子的恶行，他听到了对不对？二十三节，他就在他们说：“你们为何这样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这是以利的反应。下面二十七到三十四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神都向他说话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们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下面说了一句话：“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看。”这是神向以利说话。然后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与默示，乃是因着什么？这位祭司把以色列的百姓都陷在罪恶当中，他这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神怎么样？不喜悦，神不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若是个亏欠的神，这个亏损神的祝福大大的减少，神不说话，因为一粒碎末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所以这是神不向以利说话了，神向谁说话？向撒母耳说话。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下面是四章十四到十八节。以利听见呼喊，打仗了，打完了，哦，有人跑了，叫了，他以利听见，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但是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和伯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约柜掳去了，儿子也死了。”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的旁边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下面讲到他的家人，19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取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他却不回来，就放在心上。”他给儿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丈夫都死了。”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的光景，那时候的光景不因着别人来，是因为以利一家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打仗当然打败，就是神不祝福以利的那个光景，眼目昏花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以利从他服侍到一下子跳到90几岁，这中间都是空白的，这一点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神面前乏善可陈，不讨神的喜悦，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但弟兄姊妹，若是你是一个讨神喜悦，你遵循神旨意的话，你眼睛瞎了，你都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你眼睛瞎了，虽然你不识字，或者说多少国内的弟兄姊妹年老不识字，孝顺的尊父，但他们能够读神的话，他们能够唱诗，为什么？灵里面透亮。以利虽然眼睛瞎了，但是求神怜悯，他的里面的灵瞎了，所以他看不见，昏花，整天在昏睡，以至于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神的荣耀，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了。但是撒母耳上来怎么样？撒母耳后来也做了祭司，也做了先知，也做了士师，神用了他。我后面到第七章的时候，撒母耳怎么样？把约柜怎么样夺回来？神与他同在，不要以为撒母耳是神与他同在，他就能做。这是以利的光景。最后我们来看看以利家啊，这一位做父亲的，他如何转他的孩子，能够带出去撒母耳。第一经文，撒母耳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半段，还21节，第二章19节，讲到每一年的献祭敬拜神，这是以利家拿。第一章第21到18向神还愿，信守承诺。第二章11节，留下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章，再回到第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伯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你看这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宝贵的地方，他绝对没有乱讲。谁是以利加拿？他把他的前第四代一直数出来，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孙子，他是谁的曾孙子，通通讲得清楚。这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家谱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神在实践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神从来不叫我们不敬畏，不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神叫我们敬畏他是独一的神， 就神永远放在第一位。他有两个妻子，第二节，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皮利拿。皮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冠军之耶和华。他每一年到了节期，他一定上去敬拜，是不是？他心中有神，敬畏神。第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且还所许的愿，对不对？神借着哈拿的这个请的愿，那么神怎么样应允了？所以他要去，他信守他的承诺，他去还愿。那么第二章十九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给他带来。所以每一年，这个哈拿跟他的先生以利加拿一起怎么样上到示罗，一起去看他的孩子，每一年一起去敬拜，他带着衣服去给他的孩子，这是敬畏神也爱他的儿子啊。那么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去了，那个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轻轻松松的轻描淡写写了，以利加拿就回家了。弟兄姊妹，若是你有一个儿子哈。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了，求来的，你爸妈不得把他带在你的身边，你知道吗？会不会？不想会。我儿子，我也希望他住在尔软，对不对？他曾经还有机会住到尔软，但是神没有愿意，对不对？这里讲到这以利加拿，他的那个心何尝不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但是呢，因着他们向着神的那个许愿，向着神的那个忠心，他愿意把他孩子奉献给神，他每一年就是上来看看他的儿子。他愿意把他儿子留在什么以利的面前，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服侍神。讲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儿子愿意献上的是谁啊？创世纪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是怎么样，刀子要杀下去的，神说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没有不把你独生的爱子留下不给我，这是何神的模式？就是照样以利加拿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这么宝贝的一个儿子每天见不着，每一年只能几次上去见见他，带着衣服上去，然后让他安心的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这是以利加拿，他尊主为大，你知道吗？所以神让我们的心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旨意。神像以利加拿，神像哈拿，虽然这个哈拿许的愿，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没有这么好的先生，没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同心的一位先生，家里老早出乱子。人有缺点，但是神看我们的心。我也不知道以利哈拿加拿为什么要娶两个妻子，就像亚伯拉罕娶两个妻子一样，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当然，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娶两个妻子，就说你娶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就好了。但是为什么呢？人的软弱，对不对？神知道，在他要所负的责任。谁一定管教的？以利加拿有他的难处，对不对？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就已经在吵了，跟那个夏甲跟那个以撒一样的，跟沙拉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你家里就会有纷乱，因为什么？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去负责，自己才是对的。但是以利加拿在神的面前，他的那个心上的神是完全是对的，大卫上的神也是对的，他让他犯罪，但神这样看他什么？合神心意。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神管教，以至于他的后代，这个所罗门，也是跟他父亲一样做的娶的那什么三千嫔妃，哇，这到了一个，我看谁是谁，他都不认识了，这是讨神喜悦吗？但是你看他后面的结局，你从这个所罗门开始，以色列国家怎么样，从他的儿子分为两半，这就是什么？你做的事情，你的带来的这些结果，因为这些我们读旧约。求神帮助我们，旧约不是只是看一个故事，旧约不是说只见一件事情跟你我没有关系，旧约每一件事情都是讲到你我，讲到我们的老我，讲到我们的本相，讲到我们的里面那个罪，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要对付的，借着旧约清楚向我们说话。好，我把这个两个对比，这两个父亲跟生下来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后代，我们都在他们前有一些的对比，有些比较，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下面就进入这个主题，我们做父亲的应该给我们的子女什么？应该给他们什么？我想我们带弟兄姊妹，若是 往往就是大人都知道，就是老生常谈嘛。带他们来聚会，要好好的让他们祷告，要常常要他们读经，没有错。但弟兄姊妹，我今天所要交通是真正一个做父母亲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先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光景，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对的、合神心意的传递给我们的子孙，给我们的子女。那我是不是所要交通的？我们该传什么？该叫什么？给我们的子女，我们来读一下的经文。我想我们最有应该，我们都知道雅各。雅各是多少人的父亲啊？雅各有几个儿子啊？十二个，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雅各他的一生，给我们做最好的教导。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四十七章。28-31节跟49-33节，我们现在把这些读一下。47-28-31节，这是讲到雅各快要死了，临终的时候，他把约瑟找来，跟他说话。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龄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一下说也雅各，一下叫他以色列。以色列是雅各后来被神得着以后怎么样说起的名字，对不对？不叫雅各，叫以色列。为什么一下叫雅各，一下叫以色列呢？这层面有讲究的啊。因为解经王子叫做 Kevin Morgan， 叫做英国人，是英国的神的仆人，他是叫做解经王，他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有得着的。那么他有一些的看见，凡是讲到叫着雅各的时候，是讲到雅各这一个人是活在他自己的那个里面的时候，他叫雅各。但如果是神的手在带着他，神的旨意在说话的时候，他就叫做以色列啊。所以这里讲了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龄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的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床头上也有小字翻译说做的帐头，就扶着帐头在敬拜神。这是47章。然后下面第49章28-33节，这是他真正要临终的时候，他把他12个支派的儿子统统都叫到床边边来了。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是前面第49章啊，每一个儿子都是为他们祝福。祝福完了，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与伯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与伯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所不种子一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的主那里去了。”读完这两个地方，我稍微我想到还有一处，在48章啊，第15节，48-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那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这是我们先读到经文，读到这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借着这些经文，雅各临终之前的经文以及雅各的一生，我们来看一看神要借着雅各向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说什么话。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把什么来教导我们的子女，传递给我们子女。第一个就是从传递从神来的祝福，这个神来的祝福，你可以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你可以知道雅各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 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呢叫到床边来给他们什么祝福。他在之前呢，他已经把约瑟，把他的约瑟两个儿子叫到床边来，要给他们祝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雅各看中了从神来的祝福，超过一切的名字，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刚才带大家读这段经文的原因。为什么？因为雅各一生都在抓他要的神。虽然雅各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他欺骗，他诡诈，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神看我们的心，他向着那个神，他要神，这是他最宝贵的地方。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骗长子名分，这就我想读创世纪，大家都知道，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夺来了。对不对？因为他的哥哥啊，以扫去打猎回来，很渴了，又冷，那么他就把他煮了一碗红豆汤给他哥哥吃。他哥哥说：“你要，他跟他哥哥讲，要把长子名分给我，我就把红豆汤给你。”那以扫怎么样？就是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带来极大的祝福的，那父亲的祝福都在这个长子的身上。所以雅各就是要这个，就把他骗来了，一次不说，等到什么以撒。要给长子的祝福的时候，老眼昏花，这个雅各第二次又来骗人。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他抢了长子的这个祝福，抢了名分不说，当他的老爸爸要给他的哥哥以扫来祝福的时候，怎么样？他又怎么样？假装他是以扫，对不对？穿的那个有毛皮的，然后呢，假装他是这个哥哥，结果他爸爸就给他祝福了，这是他抢来的。第三次，在三十二章二十六节。当雅各子一生的诡诈，他到了他母舅拉班那个地方去啊，也非常的富足了。他要回家，所以呢，他经过了那披露以勒的时候，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他都赢了，跟天使摔跤他都赢了。但是呢，天使怎么样？他走的时候，他把他抓住了，坚持要我们来看一看，要给他祝福啊。创世纪前面两个我就不看了，但是这个我们要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六节，雅各何等的诡诈！他即使是他要回去，他看到他的哥哥来接他了，来迎他了，他还把他的所有的家人分成两三队，对不对？他自己在最前面一队，什么给他哥哥的礼物？哎呀，都这个要送他哥哥，他哥哥心里高兴，因为什么？他骗了他哥哥这么多，他哥哥心里当然很气，对不对？然后把他的仆人呢，他的太太都摆在第二队，自己在殿后看着前面部队大概就可以跑，坏到一个地步。但是呢，神怎么样？自取自补。你看啊，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让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会要这神的祝福，要到这个地步，厉害了。但是神怎么样？神使用他，但是神一次一次的也向他显现。下面我们就讲到，第一个，我们要传递从神来的祝福，我们要看重你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我不要说啊，我们每次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啊，你祝福我啊，因为你保险买什么，我们要从里面出来。下面我还会教你们，这个祝福是我们的父神付了极大极大的代价，把他的爱子献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来赎回来。所以我们的祝福是新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看重这个祝福。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子，给我们的子孙这样子的祝福。第二，我们要传递从神来的意象。从神来的意象，什么是雅各的意象？刚才我们读了他临终之前，他的意象是什么？他的意象是说他要回到他的什么老家去？你们有没有读出来？他要回家。你们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我主、我父，葬亚伯拉罕的地方，葬以撒的地方，还葬我妻子拉结的地方，雅各的妻子叫利亚的地方，要葬到那个地方。你们不要把我放在埃及地，为什么？因为那是迦南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雅各的心一心怎么样？他那个意象 像的那种迦南。雅各一生至少有三次这个意象神向他显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次，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他在怎么样？他要去他母舅那个地方，他骗了他哥哥以后，他逃出来，结果呢，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什么？天梯上面有使者下来，神向他说话，神向他说什么话？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二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上，神向他说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许的愿。”这是在哪里？在伯特利。伯特利在哪里？伯特利在迦南地。这个地是神所应许给他的，所以雅各就有这个意象，他必定要回到神的家中，迦南为地。这是第一次。然后在二十七章在三十二章，对，三十二章，第一次是预见，第一次是梦见天梯应许迦南地，第二次怎么样？三十二章，预见天君安返迦南地，他去他母舅那边二十年，服侍了他母舅，要回去了，在这个地方，三十二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他在这里遇见了什么？使者，这里说是他的天君，雅各概念当中这是神的军兵，是来保守他。然后下面第十八节，三十三章十八节，下面就是那段经历啊，就是他跟他哥哥的那段经历，还有就是他跟摔神摔跤的那段经历，然后就是他继续往前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巴旦亚兰是他母舅那个地方，拉班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之大帐篷，他回到了什么？迦南地，神所向他在那时候所应许的，神自己亲自的答应他。最后第四十六章第二到第三节。十六章就是雅各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他的几个儿子跑到埃及去讨粮食，结果去了有的回来有的没有回来，是吧？他最后回来了，要把他接下去，要把雅各带到埃及地去。你看雅各一直住在迦南地，他舍不得，他怎么愿意回到去到埃及那个外邦的地方呢？但是神向他说话。第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雅各，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神再一次向他 promise： 你去，我带你。这个意象，弟兄姊妹，他要回迦南地，他至终要回到迦南地的意象，一生跟着他，也是一生带领着雅各，主使的雅各的一生，迦南地是他在神面前，神几次向他显现，要把这个地赐给他。所以虽然他临终了，他是死在埃及的，但他向他的儿子约瑟，向他的十二个孩子说什么？我死了，你们要把我带回迦南地。这个迦南地代表什么？不只是一个地方。今天啊，我死了，我的儿子说你再把我带回台湾去葬，把我带回上海去葬，不是这个意思。迦南地是讲什么？神的国，知道吗？弟兄姊妹，他向往神的国，进入神的荣耀里面。这是雅各在神面前讨神喜悦，要什么？要神的祝福，还有什么？遵从神，一生跟随神给他的意向。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子女的，一个是从神来的祝福，第二个从神来的意象，第三个我们要传递对神的什么真敬拜，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你没有那个祝福，没有那个意象，你没有办法真敬拜神。 讲到真正的敬拜神，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我们站在真正的什么感恩的基础上，我们来敬拜神；第二个，我们要站在真正的信心上，我们来敬拜神。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我们来看看第四十八章，我们刚才所读的。48章第15到第16节，我们刚才所读的，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里亚伯讲了三个身份，但是是一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位神是他的主和他的父所侍奉的神，这是第一个讲到这耶和华神。第二个讲到这个耶和华神什么？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这是老雅各来到临终之前呢，他的一生的那样子的经历，但他知道，无论他在坏的时候，他在欺骗的时候，在讹诈，他在抢的时候，神一生怎么一直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一生的牧养他的这个神。还有呢，下面就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那个使者。那个使者也是那位神，这是真正的感恩。弟兄姊妹，雅各到了临终，他真的感恩这位他从前所一直跟随的神，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所敬畏的那位神，也是一生保守他一直到如今的神，更是他脱离一切患难。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在感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你帮助了我，特别是我们受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仰望神，我们谢谢神。但是很多时候过了，你就要去淡忘。也许我们刚刚上面才刚刚感谢了神呢，下面我们就已经过来聚会，或者我们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陷在这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内，求神怜悯。我们没有真正的怎么样来到真正的敬拜。所以雅各呢，就他那个儿子，所以雅各就带出来以色列。从雅各开始，神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忘了神绝对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从一个雅各带出来，今天千千万万上亿人，历史历代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他所拣选，因为他知道雅各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真正感恩的人，他所有的敬拜站在感恩的地位上来敬拜。他虽然他知道，他也晓得他自己的那些诡诈，但是他知道是神救你的，他老早他就应该受到更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的神何等爱他，所以那是真正的敬拜。然后呢，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47章29到31节，47章29到31节讲到他要死了，但是呢，因着向着迦南地，他不愿意被葬在埃及，所以约瑟特别还把他的尸骨呢带回迦南地区。下面第五十章第五节，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为我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这是约瑟跟法老跟着埃及的王讲，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向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他一路上去对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他的弟兄们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那里读很读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约瑟是全家在那个埃及地是做寄居的，但是他说他要把他老父亲带回以色列去葬，带回迦南地去葬，法老都那样子的愿意成就，因为这是神做的。所以我再一次讲，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也许啊，因为这样子不可能，只要主愿意，没有不能。比如说我们找个工作啊，我们又是没有身份什么，但是我们中间去说的见证，忘心的见证，我想真正的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那个信心向着神的那个中心，我就是高举神的名，尊主为大，神的你看你怎么办，我就是这样子的交给你。雅各也是临终了，他知道他要死在埃及地里，那为奴之地，但他向他的儿女，向他的子民说，这是他真正的信心。49章 章三十三节，雅各吩咐众子以利，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子，归他主那里去。雅各临终最后怎样？安安静静安详，把脚收，知道到哪里去，到他的主那里去，到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敬畏的人为神的面前去了。这是他在信靠神，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敬拜。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三点，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孙子女，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意象，还有我们对着神的什么真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经过死亡应许才会来到。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死亡？就是把我们自己放下。我们像是要这要那，我们常常我们把没有先把自己放下。我们一把自己放下，我们第一个我们会知道我们要的这件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一个在家中，一个属灵成长，有灵命，有晋升的，做家长的，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应该要把什么带给儿女。我再一次的想，特别在这个时代，世上的金钱也好，名利也好，财务也好，家产也好，你没有办法带走，不要说，你更没办法完全的按照你自己所愿传给你的子女。再说现在这个什么都在改变，拿了一大堆股票的，明天就成了废纸一堆了。如果说我有一栋房子，我要给我的儿子，我走的时候我要给他，他还不一定要。为什么？因为他要付很多的税，你知道吗？他还先要有银行有存款，先要把这税交了，这房子才是他的。不然他还要帮你去卖这个房子，他还去给这个证明。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属实的看得见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所能留给我们的子女的，只有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意象，我们对神的那个真正的敬拜。我自己本身，我在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和蒙恩得救之后，我在神的面前，我常常有一个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对比。我得救以后，我在神面前，我对我的儿子，我过去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对他的那个带领，对他的那个管教，我亏欠很多，常常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法在做，而且更不要说我在教育他，那更是我整天就是打麻将，就是抽烟，给他那么不好的环境，让他三朋四友的。我给了我儿子什么？但是我感谢神，神怜悯我，借着我的蒙恩得救，借着我能够真正的感恩，我能够在主里面把我儿子带到正路上。我最记得我刚刚从纽约过来，那时候我们在纽约也是跟我们教会一样，喜华弟兄在带，也是每个主日早上先有薄饼聚会，然后再有一些讲道。我到了洛杉矶来，我感谢神也带领我到同样的教会，在 Mountain Park 也是每一次都有薄饼聚会，好美。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薄饼聚会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我想我们中间来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在讲到的神的仆人，对于我们这里遵从主的教导，每一周薄饼聚会，不要说他们自己很喜乐，他们也尊主为大，也都与我们一同来薄饼纪念主。当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儿子才12岁，他在薄饼聚会里面他就开口祷告，他说东岸过来，没有人认得他。薄饼聚会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长啊，在主里面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他一个年轻人知道，我自己都吓，都想，他是祷告，他报完了以后，那些传道人、那些牧师就看这个年轻人是谁啊，就在找。哇，晓得是陈大文，正在他神的面前，人真的很显然。那时候我跟陈姊妹啊，在教会里面，人家介绍我们的时候，都还说是陈大文的爸爸，人家还说哦，你是陈大文的爸爸，就知道这样子。原来我说。我到今天我还常常为我的儿子祷告。他那时候要去学音乐，我就跟陈主任讲，我说学音乐好，这巴不得学音乐将来能够侍奉神就好，随便学什么侍奉神。我在上班的时候，公司里面的同事也都笑我，这几乎都是一听说我儿子要毕业了，要上大学，都是在问的，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
啊，他在将来他这要修什么学什么，是读医啊，读什么读什么医经的。哦，我说他要读音乐，啊，就没声音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心里坦然，他爱读什么就学什么，只要他愿意好好的学。我跟陈志明讲说，学音乐出来将来出来服侍神，多少音乐家都是服侍神，尤其他全身都是大贝斯，那个很稀有的，算是稀有动物。谁愿意整天？我说他在家里面，那个夏天多热，他一个高脚凳，大被子扛在那，啊啊啊啊！那没有，那都没有 melody 的，那嘣吧嘣吧，那跟人家配的嘛。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被子坐在那边演奏？今天开演奏会是被子的演奏会，哇，全部演到大家都睡着了。但是呢，他是那么的喜乐，他是那么爱。那乐团里面都需要他，我说没有乐团不需要贝斯的，因为贝斯我们知道贝斯是音乐的什么灵魂，对不对？你没有贝斯的音乐不成为音乐，所以到处都抢着要他，而且他很得意的是，但是读了 USC， 好像去读音乐，读那同事们都说你 USC 的话去读什么读音乐啊，什么读音乐？但是我跟陈志明真的欢喜快乐，只要他能够好好的为主作用，我们从来不强迫他读这个读那。那所谓我们一信主，我们知道只要在主的教训跟警戒里面养育他们就好，好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像他读了一年以后，他觉得这个好像不会有多大的前途啊，而且这手也开始在发抖，他想到哎呀，哪天手都坏的话，我这就完了，对吧？手指头那个完全是十个手指头，因为这个，所以他就改读这是不是？哎呀，感谢主，我说你四年要读完了，不要读五年，你知道这个事有多贵。我是暑假跑到 City College PCC Pasadena， PCC Pasadena City College IBC 啊，暑假把学分修回来也是四年读完了。那现在好像在 business 在商场上，让我们常常虔诚地为他祷告，巴不得有一天他能够放下，真的，因为只有服侍神是最好。他自己曾经跟我们讲过一次，我 Daddy， 我曾经在打球的时候有一次神扑通一下跟我讲话，所以呼召我，他说我下，那圣经还说怎么呼召，怎么那时候呼召我的时候，神父老就说怎么呼召这个老的，怎么不呼召年轻的才对啊？那我也跟他讲，我说神要用着你，神就完全放手。我跟我媳妇也讲过，说有一天就是要用着你的签字的，那我完全 ready， 任何时候我跟他一起服侍。我的媳妇现在也在这个三六百个，她经常在，他们经常聚在那服侍，还有扛手礼，常常帮助一些夫妻家庭、孩子。很好，好好的爱主，好好服侍主。我们做父母能够把儿女带在主的面前，这是最大的，而不是说只是到这边来做礼拜。有些现在连做礼拜都不做，都三三两两的吃，就不看重这包，就原谅我的弟兄姊妹，你要看神为你留下的宝血，你要来纪念他，不然呢，我们在这边做什么？你要是真知道这位神爱你，他救了你的话，你就真应该早上十点钟来到这边，而不是偷偷懒懒的来，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敬拜他。原来我说，我刚才还跟做招牌的姐妹们讲，我说我若是不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些人的话语交通，我就是瞎子领瞎子，我们一同掉在坑里面，最后到哪去都不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好好在这边礼拜天早上十点钟就能够来，不是说你有服侍十点钟才来，我们的聚会单子上写的是十点钟。我猜想你们去开会，你们去上学，你们去上班，你会迟到吗？也许你偶尔迟到，是你每天都迟到吗？我不相信，我真不相信。每天老板都是九点钟到了，你九点半才来，每一天如此。你到神的面前来，桌子饼杯摆在那边，主耶稣邀请你来赴他的爱宴，穿的是什么？口里嚼着口香糖的，穿着拖鞋的，穿着短裤的。上次穿短裤的那些孩子，我马上我就讲，受浸以后没有受浸以前，我一句话都不讲，是木道友。受浸以后那些孩子，我第一天我就讲，有穿着拖板的，我说下次不可以，穿着短裤来了，我跟他讲，哎，我还跟妈妈也讲，下次不要穿短裤。弟兄们，我们都有衬衫，对不对？不要穿那个没有领子的，好不好？至少你穿的正式一点。我不相信给你打领带。我们以前在东岸聚会就是个个西装西装，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你是到神的面前，若是我们在家中没有做好的榜样，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有一个笑话，你们听说没？也许我今天讲的长一点，但是我以后不再讲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是苦心竭力，就巴不得你们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福分。有个笑话，有一个爸爸， 啊，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是经常聚会，所以是常常在家里面教导孩子，教跟他儿子讲啊，基督徒应该是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要爱人，应该要谦虚，应该谦卑，然后要好好服侍，要有爱心。那儿子就说，这个在哪里？那我要出去找一找。所以儿子就赶快穿上鞋子要再跑出门去。爸爸在哪里？我要到街上去找一找这个基督徒在哪里？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因为家里没有。我们常常说教导，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以身作则里面，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父亲的，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何等重要。刚才吴老师这一句话提醒我，做父亲的何等的重要。今天美国今天的时代到这里，弟兄姊妹，做父亲的有绝对绝对绝对的责任，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不注重，我们怎么能够叫我们的孩子注重？我常常我盯着我儿子，我说你有没有去聚会？我跟他礼拜天有时候问我说你去聚会了吗？聚会了。他如果礼拜天没办法去，他礼拜六去聚会，他们教会很多人，所以礼拜六也有。我说你好，我说做聚会不要去做礼拜，甚至做礼拜有些人还跑讲到说坐在那地方的坐，那礼拜不是去做的。还有人现在说我们做一个祷告，原来我那些弟兄们也有照顾过，不要说做一个祷告，这祷告不是做的。你做作文你可以做，祷告怎么可以用做的？这是圣灵里面给我们的话，向着神那个词，接触圣灵的启示。你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一个祷告？为什么要做一个礼拜？为什么要敬畏神？我们来聚会不是来做，不是坐下来，带着敬畏的心，带着信心。这个信心是说我们看见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那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这样子开心，就真的不舍下。原谅我说，你要是真的那个敬拜，你有真的那个信心，你绝对把你自己完全的摆下，求神帮助，求神带领，你才给你的全家带来极大的祝福。有些还没有孩子，我盼望我们就是自己先好好的学习，然后来操练。也许我今天话讲的比较重，我绝对没有针对任何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不是在教会七年了，到现在我看了很多，我八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谦卑，一同来服侍，一同做主天的道路，把最合神心意传递给我们的子女，好叫我们放在神面前，也有路可走，也蒙神的喜悦。一点点交通，蒙神悦纳，我们同心的祷告。众神，能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也真是照你自己的仆人以赛亚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亲近你是百姓亲近你，用嘴唇尊敬你，但是心却远离你。就我们真是常常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自己都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带到你的面前？说我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位父亲，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有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叫我们在这地上不是没有盼望的过日子。叫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圣洁的灵常常照亮我们，让我们从里面真认识你，真有信心，真来敬拜你。我想我们的日子真的在你面前算得上数，直到我见你的日子。谢谢主，谢谢我们的祷告，靠着你的属灵的关系。
阿门。
我们谢谢神叔叔给我们这样激励的话语。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怎样做一位父亲，引导我们的下一代走神所喜悦的道路。再次感谢陈叔叔。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朋友。有玉红姊妹和爸爸妈妈上星期来的谭立新、李桂荣，欢迎。好，感谢主。让爸爸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就有机会认识主，成为神的儿女，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还有贾光耀的爸爸妈妈贾环涛跟郭凤凤，我欢迎你啊，请坐。啊，感谢主，他们昨天去了远程进行的辅导会，欢迎你们常到教会来，能够让神的话打入进入你们心中。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没有介绍到的？韩正弟兄是下星期要回去吗？明天回去。啊，神保守一路平安。坐飞机上一路，希望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 H1N1 的现象。啊，神保守。好，我们打开今天的程序单。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上一个主日有张一，觉知新主归神的名下，张一你站起来，我们把一切荣耀献给主，谢谢主。而且我们教会不久要安排一次受浸聚会了。好，我们看今天的程序单。第一项是本周三的祷告会，还是在陈述参一下，7:45开始，请弟兄姊妹参加。啊，周五的聚会我们还是在 Northwood Park Community Center， 请弟兄姊妹留意并准时参加聚会。啊，我们的海泉夏令会是在7月初，7月2号到5号是在 USD 举行。我们的海报还在这里，写信息在海报上列出来。求主保守并预备赴会的弟兄姊妹的心。我感谢神，我们教会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啊，愿意来到这次夏令会中啊。我们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打动他们啊，主话浇灌，灵命更新，重新得力啊。7月3号到5号，一个周五一个主日，我们在欧湾的聚会就暂停一次，我们在夏令会聚会。我们特别的祷告事项也为埃及流感疫情祷告。求主控制，停止扩散。啊，也为啊杨国的父亲陈思恩胃癌手术后的化疗祷告，求主保守医治。还有王婷的父亲现在在白血病做化疗，进一步的化疗，也求主保守，求圣灵能够引领感动，信靠主名，呼喊主名，并得医治。我们也特别为王林姊妹的卵巢癌以后的化疗恢复祷告。我们看一下6月份的，我们6月份快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变动。啊，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需要报告的？要是没有的话，请大家起立，让陈述一下报告。
要特别，下
一
个问的事情，待会几分钟旁边沟通一下。因为昨天还有人报名哈，我很感谢神，礼拜五来到中间的冷金啊，还要报名。所以我们刚好还有床位，我就跟王建明安排一个宿舍，所以明天我会把他这个报名表跟这个支票会送去罗兰海，所以我就希望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中间愿意好要参加的，今天大家应该是不然我要再跑一趟，我就盼望大家能够合作一下啊，能够尽早来报名。那么关于去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啊，我想我们中间若是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愿意两家一起卡布，当然是非常好啊，也省一点这个挺节能，就是小平最高兴的。那若是有学生们哈，有盼望跟这个还是跟因为张扬丽丽是说他们要早两天就要去圣迭戈，所以不能够带。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哈，可以车子可以带一些。我知道现在有这个张怀宇跟这个郑国清啊，那我不知道罗嘉琪他是不是开过这个 Orlando 的 Freeway 的，是不是你这边也可以开了，我不知道啊，还是他可以带跟小兵一起去啊，都可以。那最主要就是郑国清跟张怀宇啊，两个单身的弟兄，我想其他的都是会开车或者可以跟卡普去的，也盼望说是弟兄这边你们车子可以带人啊，跟我讲一下，我好愿意带的啊。可以跟他们联络一下，或者你们直接联络，但是也让我晓得一下，好不好？那我还是会带 Apple Rachel 跟 Auntie Julia 一起去的，每年都是这样。待会儿麻烦再开一张，他这个机票会补过来，他在礼拜五来，因为当天是在 Montreal 那边聚会，好吗？
呀，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一个多星期哈，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预备心啊，一同去到下一位。按照这个单子所说的三号和五号这个聚会啊，就暂停暂停一次，好吧？好，一同起立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爱宴何等丰盛，是吧？从我们从后面来纪念你自己的同在，让你带领我们，我们聚集在你面前，品尝你自己的话语，给你直接话，额头的亮光，是吧？让我们一个人，是吧？前面的道路都整个踏实，都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更是为了你们预备一年一次的夏令营的退休会，我们也献上感恩。你先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倒空，因为自己所知道我们知道，也按照我们所知道，我们人就是一无所知，要让我们在下一位空会得到你自己，让我们灵里面被浇灌，再重新得力，再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再一次为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肢体我们祷告，就是特别的保守我们的姊妹陈琳、王航英和他们的身体的软弱，下一周如果要做身体的检查，特别是陈琳长期胃镜的检查，也求主自己亲自的保守帮助，来尽快能恢复过来，不会影响到下一位，来让他常见的检查一切都正常，也把航母的身体也是交在主手里，知道他的软弱，那么主求主自己亲自来医治刚强，也让王鼎的父亲，杨波的父亲，今天在北京过父亲节的时候，也求主自己亲自帮助保守他们，得得的把他们的灵命的得救。祷告在主的面前，让你借着无所不在的圣灵上说话。我们也为了我们中间的张一跟谭立新啊，信蒙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感谢，都是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成就的。你保守他们心怀意念，刚强壮胆，到时候按照你自己的安排，是吧？我们早就受尽归入你自己的身体。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宝贵神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保守我们一家人饭食，亲自祝福、喂养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